细路仔咧吓，成日问大人点解啊？点解啊？咁细路仔问咧就系点解嗰啲非洲人跑得咁快嘅？咁嗰啲大人就答佢：若果后边有只狮子追住你，你都会跑得咁快噶。咁细路仔咧又问：哎呀，点解咧入到教堂咧要安静嘅？咁嗰啲大人咧就答佢：唔好阻住人哋瞓觉啊嘛。咁细路仔咧又问：点解人要打仗嘅？咁大人咧就唔识得答啦。点解人会受苦嘅？点解人会死嘅？点解咧人要存活落去咧？咁呢啲问题咧，大人咧越来越唔识得答。点解我哋要存活落去咧？咁存活于世对我有啲咩意义咧？呢啲问题咧，或迟或早，我哋总系会问嘅。特别是遭逢极大的困境的时候，譬如天灾人祸，在那些时候连食的东西都没有，又或者在战火连天的时候，连安睡一觉的宁静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存活在这个世间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我太太在我身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心中都问的，继续存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人其实存活在这个世界，要存活下去是需要一些理由的，是需要意义的。神学家田立克 Potilic 指出，其实现代人充满忧虑，故此充满很严重的精神的问题。为什么啊？因为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容易失落存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人就可能放弃活下去了。无怪乎有个文学家卡缪 Camus 他说，其实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个问题就是自杀的问题。而所谓自杀的问题，就即是存在的意义问题。一个人仰视夜空，他慢慢去思考，他会想起前尘往事，想到人类的历史，天地悠悠，他总是会思索生命的意义。摩西五经，我们圣经的头五卷书，其实就是人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开始点，一个的根基。亚伯拉罕在天地之间，他把握到一种天命，一种上天与他之间的一种联系，他隐隐然感觉到存在在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他慢慢去思索下去，人存在是好像有些事要做的。他慢慢体会这个天命，这个天命要灌注人间，当然不能够单靠他一个人，要靠一群人，或者一个民族，要成就一群天命，要一班人才得的。咁要去帮助一班人去明白天命嘅话呢，佢哋一定要亲身经历一啲嘢。呢班人就要亲身经历呢上天嘅嗰种好生之德。有一班人佢哋喺埃及里面做奴隶，苦不堪言。有个上帝又或者有个人领悟到天命，就带佢哋离开埃及，佢哋就唔再做奴隶，成为一个自由嘅人。这个经验很深刻，这个经验很深刻，塑造了这班人的灵魂。到今日以色列人每逢他们的一些重大的日子，逾越节诸如此类，他们就会重述重新回忆这个深刻的经验。他们曾经是一个做奴隶的人，但是今日他们自由了。然后神带领他们去到旷野，将这种天命 要有的一种生活的内容，慢慢的教他们。原来人活在这个大地，要将神那种的仁爱的大道向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活现出来。当然要这样做，进一步的话，他们需要一块土地。人活在一个土地上，成为一个有形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历史里面持存的群体，他就能够漫长的岁月里面展现那个天道的内容，透过这样去改变这个人间。这个就是摩西五经对存在意义的一步一步的思考，藉着摩西五经的这个思路来到去想，我们慢慢就会明白，一个人存活于世，不只是去寻索自己的用亲手创造出来的那些的意义，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联系于一个超越的永恒的上帝，而要从这个超越的上帝那里领悟天命，就不是只是一个人自己好好地这样活就够，我们要影响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又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要向世界的人展示生命的正道。有些神学家说，教会的群体和世间的一般的那些会社的最大的分别就是，会社是会员而存在的，为会员的快乐与利益而存在的，但是教会的存在就是为这个群体以外的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且这个群体不是只是为当下而活，它就是为将来的历史而活的。我们不是 考虑自身的那种的安危，我们是考虑这个天命将来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展现下去呢。这个群体他们考虑的是要负起一个历史的重负，要在悠悠的历史里面，要在每一个的明天里面，向世界的人展示具有永恒意义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透过这种生活的方式，将人间建设成一个天国，将荒凉的大地建设成为乐园。在摩西五经的结尾，在生命记最后的章节里面，那个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摩西，他在一个山头那里遥遥地望，望到那一块神应许的土地，他发梦都梦见的那块土地，那块让神的子民安居的土地，那块让神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展示神的仁爱大道的那个的土地，他望到那块土地的。当时摩西会怎样想呢？摩西一定会是不断去想，我现在面对的这班人，他的将来会是怎样样的呢？那块土地，这班人将来在那里会搞成怎样样的呢？这个是一个未知之数。然后在那个山头，摩西就死了。历史的将来会怎样样，这个的确是一个未知之数。而这个未知之数永远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关键的那个的所在。其实明天就由我们今日那个信仰的抉择来到开展。明天的确是一个未知之数，但是当时的神的子民，或者我们今日的我们，能不能够怀着真正的信仰去完成这个天命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今日要讲的约书亚记。中国人说是经史子集，经之后就是史。其实圣经的编排都是有这个这样的框架。摩西五经这个是经，跟着他就去到史。 約書亞記就是一個即係歷史的一個嘅開始。當然啦，佢係一個點樣樣嘅歷史，我哋會慢慢嚟到去講。佢唔係我哋一般所講嘅理解嘅歷史，佢係一種先知所見嘅遠象所描繪下嘅一種嘅反省嘅底下嘅歷史咁。一般弟兄姊妹咧閱讀約書亞記嘅時候咧，大部分嘅咧都係用一種叫個人靈修嘅方式嚟到讀。啊，即係咩叫個人靈修咧？咁啊，就一路睇個經文，啊，睇下以色列人咧點樣進入呢個迦南地。看看他們怎樣跟那些迦南人開戰，當中有成有敗，然後就領悟一下這些這樣的成敗背後有什麼教訓呢，可能個人靈修就會應用一下這些教訓，在自己的生活裡面怎樣在商場上打勝仗呢，怎樣在這個譬如一個學業上面這個人呢，這些叫很個人靈修，一些個人的得益的一種想事的方法。這種個人靈修的方式都有它的好處的，但是約書亞記裡面你慢慢看，你就會發覺它其中有很多的經文很怪的，就是神叫那些以色列人去滅絕其他的民族，很多這些經文的，約書亞記裡面遇到這些經文，一般的弟兄姊妹就不知道怎樣處理了，那些很反對基督教的那些人呢就列舉了這些經文出來呢，就說哇，聖經有這麼多這些經文，即是上帝呢不可信樣，這些都是坊間很喜歡做的動作。若果我們將約書亞記的文體看成是歷史事件的如實的記錄，那這些經文呢的確呢是很難處理的。不過在學術的世界，理解約書亞記是另外一回事。很多的學者將約書亞記的最後的篇讚是定了在後來的猶大國被巴比倫滅國的那個的時期。大家要明白歷史書寫成的時候，歷史書講的那些內容其實不是歷史書那個最後的著作的那個時期來的，大家要明白每個時代都是會重寫歷史的，秦朝的時候是會寫秦朝的歷史，當然去到漢朝又是會可以寫回秦朝的歷史的，去到今日，今日的人仍然可以寫这个秦朝的历史的。然后不同的时代的人寫同一段的历史，他呈现出来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断去书写历史是要借鉴历史的智慧去面对当前的那个的难关。约书亚记记述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本身大大概概是公元前1200年前的事。这个日子是一个学术上的推断，不是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不过大概是这样。然后经过600年后了，犹太人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劫数，就是他们的国家被灭，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那个时间是公元前586年，相差已经是600年了。犹太人他的国家没了，这些人被掳了去巴比伦，对他来说这个真正是一个大时代来的，从没有见过的。几百年来他们是有个国家，有个故土，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对他们来说是经历一个大的时代。大的时代就激发人那种的反省，当他们面对国破家亡，他们坐下来痛定思痛， 他们就重新去回顾整个的历史，要去找出失去土地被掳他乡的那个神学的理由。在这个时候他们回顾的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而那个起始点就是当日是怎样进入迦南的呢？这个是600年前的前尘往事，他们去反省这段的历史，他们要找回他们当下600年后的当下失去了土地的那个神学的理由。就在这个巴比伦，在秘掳的地方，犹太的神学家坐低落嚟，最后去编写这个约书亚记。故此约书亚记就不是历史事件的如实的记录，它不是这样样的，其实它是回答众多的神学的问题的一个神学的作品。再讲一次，约书亚记的文体不是如实记录的历史，而是承载着很多受苦的人面对着失去家园的苦况的一种神学的反省。他要回答的是一连串的神学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会亡国的，为什么会不见了块土地的，这块土地不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来的吗？为什么神不是这块土地的保护者来的，他不是保护着这块神圣的土地的吗？这个叫做锡安，叫做耶路撒冷，叫做圣殿的所在，为什么神不是寄居在这里住在这里的吗？保护他的吗？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样是不是意味着神无能啊？很多人在大时代里面都说神没用的，信不过啊。失去了这块土地是不是一个永远不能够改变的命运呢？在这个失去土地的绝境里面，神的子民还有没有希望呢？他们问了很多问题，然后那些神学家坐低下来，经过一种历史的沉思，怀着敬畏神的信仰，一笔一笔写下这个约书亚记，去回答这些所有的问题。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他们去最后编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省的神学问题就是，在这个历史里面，那群曾经在旷野漂流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靠什么东进入去神应许的土地的呢？一班根本应该是一无所有的人，最后为什么会活在一个福地里面的？初是怎样养家？他们就回想这段历史，那班人由旷野进入去迦南地，原来不是一个就过去的了，他要经过一个根本跨越不到的一个难处，就是他们要跨越约旦河。约书亚记头那五章所记述的大事，就是怎样去过河呢？跟着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五节特别这样讲，那个时候的河水涨过两岸，是发大水的时候，过不到河的。这些技术就让我们回去近东的文明里面，那种对大水的那种的恐惧。在挪亚的时期，我们都见过这些大水的威力的了， 大水是足以可以毁灭这个苍生。在他们的文明里面，他觉得大水就是人生的最大的难关，我们过不到。如果要讲神的救赎，就一定要驾驭这个大水。而这些又回去我们创世纪的一个很原始的主题，在我们整本的圣经的第二句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二节，第一节就是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跟着第二节那里说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唯有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灵，创发生命，创造生命，激发生命，保存生命的那个灵，唯有神的灵能够驾驭这个毁灭生命的大水。那去回去约书亚记那个的历史的记述，以色列人最后是怎样过河的呢？怎样克服这个大水的这个的限制呢？怎样能够横越这个阻止人类进入去落土的这个大限呢？他们没有筑起一些叫做军事用的那些浮桥。如果大家看过一下约书亚记头那五章，有时可能你上过一下主日学，你可能有少少的记忆。他们是怎样过河的呢？他们其实就是派一些祭司抬住那个约柜，然后就站在约旦河那里，就是这样，个水就断流了，从无家可归之地踏过这个凶险的大水，他要去进入建立家园的那块土地。他们原来中间靠的是什么呢？他们原来中间靠的就是抬住那个约柜，站在这个大水之上。约柜里面有十诫，十诫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是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是十诫，是上帝的律法，这些全部都是创造生命的东西。这些就是创造生命的灵，它在大水之上驾驭住这个大水，原来能够进入这个的乐园的土地，靠的不是任何武装的力量，而是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驾驭人间的凶险的就是上帝那种的恩情所立的约，令到人踏入这个神圣的土地。然后他们跨过了这个生命的限制，跨过了这些人间的凶险，他们过了约旦河，不是一帆风顺，迎他们而来的就是那些占据了那个土地的那些的迦南人。信仰从来都不是一路永日的，我们说信了耶稣就等住上天堂，信了耶稣就等住上天堂，这个是人类精神上面的一个最大的发明来的。主耶稣从来都没说过信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坐在这里就行，等上天堂，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主耶稣说，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意味着一日又一日为神的真理而背起人类的重负而努力去奋斗。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面对的就是迦南人，面对的就是迦南的文化，面对就是迦南的神明。 面对着这些这么强大的压力，以色列人他依靠些什么呢？是不是就去迎接这些迦南人、迦南的文化、迦南的神明呢？那些坐了在巴比伦、在秘掳之地的神学家，他坐下慢慢去反省，他慢慢写，他说不是依靠那些迦南那些这样的文化、那些的文明、那些的神明，不是啊，千祈不好啊。我们能够立足在上帝所赐福的大地，依靠的就是立约的神，依靠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信任，对神人之约里面人应该尽的责任的承担，同埋对神的十诫与律法的一种恭敬奉行。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一个，你面对这个世界你不要融入去，融入去你以为可以得到土地，最后你是会失去的。最后真的失去了土地，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第二个反省的神学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些这样的敌人，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么强大的系统，我们实实在在怎样可以赢到呢？或者这样简单一点说，就是最后是怎样可以得到那个土地的呢？他们在想，在巴比伦的神学家，他们在想，他们反省他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坐在巴比伦的？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土地的？然后他透过这个失去土地的经验，他回头去反省，我们其实原先是怎样得到土地的呢？于是他们就去书写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那里记载的是第一场的叫做迦南人的战役。战役这个字呢，我要特登刻意用一个引号括住它，因为这个所谓战役根本就不是一场正常 的战役，这个根本是一个非一般的、非人间的、非常态的战役。这个又要括住它，战役。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了这场战役是怎样打的，简单地讲，一言以蔽之，这场战役根本没有打，没有打过。如果大家又有些记忆，或者看过一下约书亚记，这个叫耶利哥之战是怎样打的呢？原来那个打法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呢，就是那些祭司拎住个约柜，抬住个约柜，其他人呢就是列队呢在那里巡游，这样他们是巡游的，其实是就好像一个宗教的仪仗队，他们就围住个耶利哥城在那里巡游，作一种呢宗教的一种的仪式。祭司抬住约柜走在这个仪仗队的前头，一边行，他们就一边在那里吹号，一日就绕这个城墙一次，绕了六次，第七日他们就绕个城墙绕七次，然后就号角齐鸣，人民就呼喊。圣经说就是这样，耶利哥城就崩塌了。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得到根本没有战斗，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种神圣的宗教的仪式。弟兄姊妹，请问你会认为这一场是一种怎样样的一场的所谓战役呢？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耶利哥之战 就是以色列人获取土地的第一场的所谓战役，亦都是，我要郑重啲讲，亦都是以后一切战役的典范。所有的战役都应该是这样打的。这场这样的战役最触目惊心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根本没打过任何东西，人的角色只有一样，就是敬拜神。这场战役打完之后呢，约书亚记就讲第二场战役了。那一场战役呢又倒返转，那些人觉得自己好劲，真的以为自己好好打呢，他们凭自己的力去打，这个是第二场战役，一打就输晒。原来得到安身立命的土地，靠的不是武器，而是靠对神的敬拜。以上的这句说话，希望普京能够听得到啦。土地完全不是靠武力抢回来。主耶稣后来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都总结了这个关于土地的教训。他说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土地从来都是上帝的赏赐，是神给人的礼物，所有都是恩典，所有都是恩典。在这个土地的事上面，人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信靠神，听命于神，敬拜神，因为神才是真正土地的主人，他亦都胜过一切人间的所谓土地神，或者联系于土地的种种的力量。神胜过所有这些力量，神能够任意分派土地给那些听从他命令的人。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的神学家，他们藉着书写耶利哥之战的这个的故事，他们想到的就是土地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神的礼物，神是大地的主人，其他一切联系于土地的所有的势力，我们叫做土地神，都是属于虚无。他们犹太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既然是这样，就应当敬畏神，听从神的诫命。这样他们慢慢就整理出他们原来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个神学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原来那个理由很简单，原来被掳失去土地，不是因为神没有料到，不是因为神是假的不够真，亦都不是因为神没有力量保护，相反是因为神是坚的，神是真的，神有全然的能力，他任意委派他的土地给任何的人。正因为他是真的同埋有这个能力，故此他可以赏赐亦都可以收回。所以问题的核心就不是在上帝那里，问题的核心是神的子民违背了这个圣约，违背了真神，而走向这个虚无，走向这个迦南的土地神。迦南的土地神呢，圣经上面有个名字叫做巴力。我们其实都很熟悉巴力的，其实巴力是什么呢？其实巴力就是主宰着风调雨顺，富足丰盛。如果去到今日的话呢，这个巴力呢，我们给另外一些名字，它叫做股神、经济之神、金钱之神。人服应金钱的法则，就会离弃上帝的诫命。 就是那些叫我们照顾弱者的那些诫命，我们都会放低。人敬拜巴力，就会用金钱的暴力去夺取这些的土地。而当人视土地为自己的战胜品的时候，神就会收回他的礼物，收回他的土地。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的神学家，他们痛定思痛，认定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个生命里面我们跪拜了这个这样的虚无的巴力。巴力就是迦南的文化的核心，是宗教、经济、政治的合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和这个巴力彻底划清界线。即是说，从存在的最根源的深处完全清除这个世界或者迦南这个的文化对我们生命的所有的影响。用主耶稣的讲法，就是人其实只有两样东西拜的，一是就拜上帝，一是就拜马门。马门即是金钱，金钱即是巴力。要清心的敬拜上帝，你就要彻底地摆脱这些金钱的操控的法则。这种这样的生命 的成长，用一个战争的语言来到表达，就会变成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在生命里面彻底的消灭迦南人。我再讲一次，约书亚记的文体不是如实记录的那些的历史，而是承载着一班受苦的人，当他们面对失去家园的这个苦况的时候的一个神学的反省。作为一种神学的反省，所谓彻底的消灭迦南人，就并不是意味着什么的屠杀，因为在一个最经典的战争里面已经讲了，其实没有东西要杀的，而是要在生命里面做一次的大扫除，将世间的一切的虚假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消灭净尽。耶利哥的这个经典的战争明明白白的提示给我们，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一场敬拜，是一场纯洁的敬拜，将内心一切主宰你生命的那些的杂质、那些的力量放低。反正去到来到这里，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明白到失去家园的问题不在上帝，问题在人，问题不是在神的无能，而是在人的不守约。于是他们最后问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被掳了他方，这个困局是不是一个死局来的呢？那当然不是啦，还有没有希望的呢？那些神学家说有。那希望在哪里呢？那希望在上帝。那上帝又要求我们什么东西呢？上帝要求我们守约，遵守律法，单单敬拜他。那我们又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做不做得到呢？去到约书亚的结束的章节，最后编写约书亚记的那些神学家就将这个问题摊出来，就让所有后来阅读约书亚记的人你自己去回答了。道理已经讲明了，生路和死路也都清楚了，那人又会怎样样去选择呢？我们今天读的讲的这个叫做讲道经文，其实就是约书亚记的结束的经文了，就是约书亚记第24章第1至到第28节。那这个经文已经记载了在弟兄姊妹手头的那个程序表的最后的地方。约书亚记第24章第1至到第28节，这个是典型的古代近东的盟约的题材，很典型的一个盟约的题材。 然后咧佢就话嗱个约又再摆喺度啦，咁你签唔签名咧？咁啊，即系好似即系类似我哋嗰啲爱情嗰啲吓，佢好耐啦，冇咩淡晒啦，咁啊再摆翻个婚约喺度吓，生死与共嘅婚约，咁你再会唔会再签一个名落去咧？去确认呢个约咧？咁约书亚记嘅最后嘅呢个章节，就再一次将呢个约摆喺大家嘅面前，最后大家会唔会签你个名落去咧？咁我哋睇下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咧非常长啦，咁我只能够咧重点嘅讲吓。好，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个叫盟约嘅开场白，即系逢一个约咧，佢梗系有个开场白嘅。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喺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好了，第二段文字就是盟约背后的历史。逢是立约呢，他不会无啦啦立个约的嘛，他背后有一段历史的嘛，有个因由的嘛，所以呢那个约呢是会讲一讲那个历史的。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讲，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住在大河，大河圣经一讲到大河呢就是幼法拉底河，大河的那一边侍奉神，我将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佢嘅子孙众多，把以撒赐俾佢哋。咁咧继续讲嗰啲历史，我喺呢度断一断先吓。大河那边啊，咁咧就系指呢个幼法拉底河嘅东边啦。啊，即系佢站喺犹大地嘅角度嚟到讲咧，经过咗幼法拉底河嘅嗰一边咧，即系东边咧，咁就即系巴比伦啦。犹太人当佢哋最后书写约书亚记嘅时候咧，他们就是在那个巴比伦，就是大河那边做着奴隶。他这里第三节那里讲到，然后就是他会在那个大河那边走回去迦南地，这样已经是预示了一个的希望，他们有一天是会离开那里，会回到迦南地的。我们看这些约书亚记这些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明白他是在后来灾难灾劫底下去写的，他不断用不同的文字去预定某一些的希望，这个第三节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看他的历史，第四节，当时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就落到埃及去了。我就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又把你们领上来，又带他们出回来了。一路我们跳下去第十三节了，跳到第十三节，我赐给你们的这个土地非你们所收治的，我所赐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里提到埃及，以色列人曾经在这里做奴隶，他们最后是会离开埃及的，进入迦南。我们又看得到了，这里又是影射着，就是有一天他们都会同样离开巴比伦。所以两个为奴的地方，一个巴比伦，一个埃及，他们最后都会离开他的。在地理位置上面，以色列就是那个地理，就真的你可以说好彩又可以说不好彩，他就是夹在两个大的帝国的中间。大家想象一下圣地的地理，东边就有巴比伦，他的南边有埃及，西边就是地中海，就当时来讲没什么船的，所以其实只是东边和南边，就是巴比伦和埃及。而以色列人呢，以色列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两个大的帝国的贸易路线的中间，也都是亚洲和非洲的贸易必经之地，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呢，以色列是很低的， 有时呢，他就会跟巴比伦结盟去对抗埃及。咁喺古代嚟讲呢，咁呢就意味住呢，以色列人呢就同巴比伦嘅神明呢结盟。又有时候呢，佢哋呢就同埃及结盟呢去对抗巴比伦。咁喺当时嚟讲呢，就意味住呢佢哋同埃及嘅神明结盟。当以色列人为咗自己嘅安危，为咗自己嘅富足，去同其他嘅神明去打交道嘅时候，就意味住佢哋嘅生活都參雜了其他的國家的風俗。從宗教來說，這個就破壞了與耶和華訂立的盟約。從生活來說，這個就是離棄了神的律法。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是會失去土地，在異地為奴。他們現在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離開這裡那個為奴的地方，回去他們的樂土。我们去到第十四节，这个是盟约的那个条款。逢是盟约呢，就一定会讲清楚，你现在立约要做些什么事，跟着呢立约的人呢就要起誓的，就好 像你订立那个婚约的时候那样，要做一个誓言的。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做什么呢？个义务是什么呢？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简单地说，不要为了利益你跟这个打交道，跟那个打交道，其实上帝是会保护你的，你信吧。这样你去全心侍奉耶和华。第十五节，若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以侍奉的，就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透过约书亚的口，这里对神的子民呢作一个最大的讽刺和警告。哇，你们选吧。不过约书亚的说法就是，他们选来选去呢，就一是呢就选巴比伦的神，一是呢就揀迦南地的神，他们揀来揀去都是揀人地的神的。然后约书亚就代表着真正的上帝的子民，他说了，我现在斩钉截铁的讲，我的决定是这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的眼前行了这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第十八节，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个是他们当时的誓言，不过我们就听着先啦。好了，如果违约那又怎么呢？逢是约呢就有个咒语的，以前来讲。第十九节，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就必定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第二十一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他们那个咒语又讲了，他们又讲了他们的决定了。最后呢，立约呢就有证人的，同埋咧，要将嗰个文件咧要好好安放嘅。第廿二节，呢、这个就系讲嗰个证人啦。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证吧，你哋做证啦。咁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证。第廿六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喺神嘅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喺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第二十七节， 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个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海枯石烂，这个约最后能不能够坚守呢？我讲了很长，真的，我希望大家呢，即顶得顺咁样。我而家即结束啦。嗰啲失去咗土地嘅犹太神学家，向我哋呈现咗佢哋嘅一啲好深刻嘅反省。人喺大地上面张罗，谋算最大嘅利益，边度有着数就拜边度嘅神，同佢勾结，活一个咧讨悦那个嘅神明的那些嘅方式，呢度有着数就拜呢、这个，那度有着数就拜那个。最后我哋只是在利益里面走来走去，忘记了真神。而个结论就是咁样样，我哋就成为了一个被奴役的人，一系就在呢度被奴役，一系就在那度被奴役。约书亚记呼唤我哋每一个，做一个明智的抉择。他很深刻地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历史已经很清楚了，反省也很明白，你们最后怎样抉择呢？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